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有人说一句话，人到中年的时候，常常是可能是一个转机，可能是一个危机，因为人到了中年的时候，通常无论他在他的工作上、事业上，或者各方面可能达到某种的巅峰，身体方面虽然好像慢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子，但是至少余韵犹存。总而言之，到中年的时候，是一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达到很高峰的时候。但是中年为什么被称为中年人的危机，就是因为人到中年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个人一生的转捩点。他可能变得更好，但也可能变得更坏。今天我们要看的《列王纪上》第九、第十章，就是所罗门王进入中年了。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谦卑，也很虔诚，他恳求主赐给他智慧，他也的确得到智慧。然后他为神大发热心，建造圣殿，圣殿也落成了。上个礼拜第八章，我们看到在献殿的礼拜当中，他有个非常长的但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然后第九章开始，你就发现这位所罗门步入中年。我们翻开圣经《列王纪上》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他这样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20年的工程。我们知道他在登基的第4年开始建造圣殿，所以20年当圣殿完工了，他的王宫也建好的时候，20年之后是所罗门王登基24年。假如他登基的时候20岁的话，现在大概44岁，所以步入中年。圣殿盖好了，王宫落成了，甚至圣经上说他一切所愿意、所想建造的，他一切想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都做完了。中年的危机之一在这里，你想要的你都得到了。这是我最喜欢用的英国一个作家所说的一句话：人生有两种的悲哀，一种的悲哀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着，不如意的事情人十之八九；但另外一个悲哀就是你所要的你通通得到了，然后你感到很绝望。你要的没有得到是失望，可是绝望是更大的悲哀。我们刚所读的传道书，所罗门说什么？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我在以色列，我在耶路撒冷做王，我所要的我没有不给他的，无论是智慧，无论是喜乐，无论是享受，无论是财富，无论是什么。这边说你所要的你都得到了。就在这个时候，神第二次对所罗门显现，对他讲话。因为这个时候是所罗门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他往哪边去？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以很虔诚，可以很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对于神一无所知。你信主20年、30年的时候，是你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不见得你信主越久，你就越虔诚，更像神。很多人却是在信主多年之后，却慢慢看见他走的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路。所以在第九、第十章来讲，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说的是神向所罗门显现，因为神要再一次肯定他曾经对他的应许，但是也对所罗门提出一个警告，提醒他不要忘记你为我的祷告，不要忘记我所吩咐你的话。然后第九章第十节之后，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所看见的是美丽的那一半面，就是一切事情似乎都很好。 下礼拜我们再看到第十一章的话，你就看到事情的黑暗面，另外一面很不好。所以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间是很特别的，因为似乎看来神在向所罗门显现的回答的话，第九章的第三节，神这样说：你向我所祷告所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好像是直接回答第八章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所献出的祷告。他说这个殿其实天上地下没有一个殿可以容纳神的，但是在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然后后面一大串的祷告，这个祷告神在第九章说我听见，而且我也应允了。但是奇怪的是，你要知道这个祷告的回应是在所罗门第八章祷告之后的十三年。你有没有过一个祷告然后十三年之后神才交货呢？很特别，他在第八章祷告，那是建殿的时候，七年之后就完工了，他就献殿，然后就祷告，然后中间有十三年他在盖他的皇宫，等到王宫盖好了，神才向他显现，神才回答说：你的祷告好像我终于听见了。神为什么拖了十三年呢？首先你要知道，神其实在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当他献出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回答了，立刻就给他回答。为什么呢？列王记上没有记载，第八章祷告完以后没有说什么，但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也同样的提到，这个第六章提到所罗门的祷告跟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上第八章几乎完全一样。但是当这个祷告完毕以后，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从这个圣经你会看见，所罗门祷告完了以后，神回答了，神只是没有说话，神只是用他的火从天上降下，把坛上所献的所有的祭物烧尽了，表示说你送的礼物我接受了。神已经回答了所罗门当时的祷告。因此列王记上第九章神向所罗门显现第二次的时候，主要的不是再回答说十三年前你的祷告我现在才听到，好像这个电报送的过程有问题，有人送信送了十几年才收到一封信。神不是说十三年前的祷告我都忘记回答你，现在对不起我再回答你，不是，神已经回答了，十三年之后第二次再说一次呢，是一个提醒。其实神没有忘记，但是神要告诉所罗门的是，你有没有忘记你所祷告的？因为神知道人在人生的一个巅峰的状态，很容易志得意满的时候就忘记神。这个时候的所罗门不再是年幼的所罗门，这时候的所罗门也再也不是无知的所罗门，他的智慧名声很多人都知道，这伟大的工程圣殿盖好了，辉煌的王宫盖好了，然后国家的声势经济的状况没有一点可以让他担心的。但神这一次向他显现，而且是主动的，因为所罗门没有祷告求神向他说话，没有，是忽然间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所祷告的我听见了。但是神也提醒所罗门，你记得你祷告了什么吗？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忘了，但神没有忘。神有时候要提醒我们，你祷告了什么，你祈求了什么，你许下什么样的心愿，你记得吗？因为当然这边留下一个伏笔，等到第十一章你看到所罗门生活的黑暗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非常讽刺性的，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他所祈求的以及他真正在他晚年生活上实现出来的，似乎是两个人。你记得他在第八章的祷告里面曾经在最后他为百姓祝福的时候说过一句什么话吗？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六十节，所罗门怎么说呢？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可是你看到第十一章他晚年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他的心就去随从别的神，是所罗门自己去随从别的神。可是在第八章他的祷告却是说叫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的神。可是是保所罗门自己去随从别的神。所以第九章神提醒他，你所有的祷告我都听见了，我都垂听了。因此第四节开始神就再次提醒他，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样，祝福就临到你；如果你不怎么样，咒诅就临到你。这是个有条件的，我们称为有条件的约。因为大卫的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神应许他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神应许迦南地是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业等等，这一切是无条件的。但是大卫的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神对摩西所说的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的，你如果做什么你会得到什么，如果你背弃了神你会遭遇如何。所以再一次第四节开始，神对所罗门重复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随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你就发现第四节开始，你若如何，当然这个是好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接下来就说，那我就必，第五节，给你恩典，坚固你的王位等等。第六节，但是倘若你，在负面方面来讲，你离弃我，敬拜别的神的话呢，第七节，我就必，我就必什么？我就让你们的国家灭亡，我让你们的百姓被俘虏，我让你们的百姓在世界漂流各地，让这个殿被毁灭。你会发现这一切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完全应验。但是神话说在前面，你的祷告我听见了，但你不要忘记我给你的回答，你也不要忘记你自己的祷告。所以当后来当所罗门软弱失败之后，这一切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我也深信传道书这本书是所罗门晚年所写的。可能在临终以前，他从高峰陷入低谷，然后最后晚年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话，所有的享乐，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伟大的工程我都做完，但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在日光之下都没有意义。传道书是一本不太容易解释的书，很多人说这么好一本圣经怎么会留下一本那么灰色的，看起来人生很颓废的那种，人生都是虚空，所以干嘛读博士呢？知识多增加烦恼，为什么读博士啊？没有读的人不要读了，读的人算了。哎呀，干嘛盖大房子呢？盖了大房子又怎么样呢？我所罗门说我盖的比你还大呢，最后是捕风是捉影，你干嘛换大房子？不必了。你干嘛结婚？ 昨天才刚有人结婚。他说喜乐我也享受过了，最后不过是捕风，不过是捉影。整本书在说的是虚空，虚空没有意思。为什么圣经留下一本书这样子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罗门是唯一有资格写这样子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他的荣华富贵。我们说过他多么有钱，我们说过他多么聪明，没有一个人胜过他。而他都经过以后回头告诉你说，都是捕风捉影，都是虚空。你不信的话你去走走看，走完以后你就会同意王尔德所说的那句话，当你得到一切所要得到的时候就是绝望。就最好你保留在失望好了，你很多东西没有得到。但是神要提醒所罗门，所有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当你遵行神的旨意，效法你的父亲大卫。他说什么呢？大卫是一个纯诚实正直的心，第四节，来跟从我的。你是不是也是存着诚实正直的心呢？这个诚实这个字哈，大部分英文圣经的翻译是翻译成叫做 integrity。 integrity 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 integrity 的意思不单是诚实， integrity 可以代表说一个人是从里到外，从这个方面到另外一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不会说一套做一套，他不会在这边做一样在这边做一样。如果你要问 integrity 的话，我会告诉你世界上有一个人可能是很没有 integrity 的，那就是 Clinton 总统。他在政治上他方面显出他的聪明，他也的确做了一些好事情，他对于人民可能有爱心，可在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他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很不好。这种人就叫做缺乏 integrity。你说不诚实也可以这样，不过不诚实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他常常喜欢说谎哦这种的意思。 integrity 就是你这整个人，你今天跟明天，你在办公室，你在家里，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都是一样，你不是两面人，你不是一个变形虫，你也不是一个变色龙，这叫做 integrity。神对所罗门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你要效法他的行为。可惜的是所罗门这一点是失败的，他缺少了就是他父亲大卫那种一生单单的跟随主的这个心智。他有三心两意，其实三心两意说的还是比较客气一点，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老婆，700个妃嫔都是公主，还有嫔300，一共1000个，所以1000个女人有1000个心，三心两意。他不止三心两意，他没有一个 integrity。 所以神提醒他，你要向你的父亲存诚实正直的心来跟从我，若是如此你就蒙福，你就一生行在我面前，我兼顾你的国，兼顾你的一切。但若不是如此，神就警告了你和你的子孙要被分散，要被剪除，要流浪。这个殿，以我的名所建的殿，神会说我亲自把它废弃。这是在圣殿刚盖好的时候神说的。神说这一个以我的名所建的辉煌荣耀的殿，有一天我会把它废弃，然后会成为笑谈。你要知道，一再的一再的，当以色列人后来犯罪失败，国家灭亡，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很多那时候所写的诗篇，还有很多历史的书。3年前当我们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希米是那个时候被掳之后的一个犹太人，他生长在波斯，后来在波斯王宫做酒政。那忽然间听到他的兄弟，他是犹太人，所以他的兄弟回到巴勒斯坦回来告诉他说，哎呀，我们的这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很惨啊，生活困苦，被人家欺负，城墙被火焚烧。尼希米坐下悲哀哭泣，他祷告，当他祷告想到什么，其实这些的话都在这里。他想到你所说的都应验在我们民族的身上，而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自作自受。所以犹太人每当想到他们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回想到什么呢？回想到所罗门的祷告，回想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事实上在第8章，当所罗门 献殿的祷告当中所说的，几乎就是列王记上后面几章以及整个以色列国历史的翻版缩影或者是预言。因为在第八章他提到说，人来你这边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他说你的百姓常常会犯罪，所以他一再的重复的是什么？第八章所说的祷告都是重复的，就是我们犯罪了。31节，第八章31节说，我有人能如果得罪邻舍怎么样，可是33节开始就提到民族，你的民以色列得罪你了，以至于呢打败了。然后35节，你的民得罪你了，以至于天不下雨。所以人得罪神离开神就有一个灾祸，几千次战败，第二次是旱灾。37节，民得罪你了，国中有饥荒有瘟疫有敌人犯境。然后再往后中间跳过两段，第46节，如果民得罪你了，然后呢民被俘虏了。这不就是以色列历史吗？几千战败，什么时候旱灾呢？以后我们提到列王记上第17章、18章，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天必晒不下雨，就这边的字完全一样的字，天必晒不下雨，最后以色列国灭亡被俘虏。然后所罗门的祷告说，但是如果百姓认罪悔改，来到这个殿中，或者远远的向这个殿祈祷，求你垂听。尤其在被俘虏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他第八章最后的祷告是，他们到被俘虏之地，他们向着这个殿或殿所在之地祷告。他们在巴比伦不能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祷告了，他只能在巴比伦远远的想到耶路撒冷，然后向着那个地方祷告，求神垂听。这些事情都成为后面的应验，一件又一件。所以第9章第1节到第9节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再次的提醒，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神在我们人生中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常常会对我们有一些话语的提醒。第9章第10节开始到第10章的结束，整个所说的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所罗门光辉灿烂正面的那一部分，他多么有才干，他多么有智慧，还有多么的富足。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就是神所预言应许要给他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都一一应验了，但是也在整个的描述当中似乎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让你看见在看起来的辉煌的后面好像有一些阴影在后面，以至于所罗门一方面好像应验了神给大卫王的应许，说你的儿子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似乎都应验了，但好像又留下一个尾巴。所以整个我们所看见的是，所罗门王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大卫的儿子，他预表，所以所有的荣华富贵智慧所要衬托所要表达是这个。但是也让你留下一点，就是说让大家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都知道，说所罗门并不是真正的那位大卫之子，不是真正的神应许给大卫说你将来有一个儿子要做王，而且国位直到永远，那不是所罗门。你要知道写列王记上下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是已经国家灭亡以后，他用了一些历史的文献，可他是回顾的，所以他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所罗门并不是神的预言应验的那一位，他几乎相当程度的表达出来，但又不是。所以这个叫做已经实现了，就是说哦，这位所预言所应验所应许的已经在这里了，可是他没有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或者显现出那个，所以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预表的意义在这里，预表的东西都是让你看见一个 already here 的已经在这里的东西，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完全全应验。这是预言很多这个特质，特别谈到耶稣基督的。所以第10节开始谈到所罗门的才干，提到说他的外交的手腕，谈到他这个国家内政方面的事情，谈到他的经济政策，你可以这样讲。外交方面，他跟西兰王有个交易，他用120他连德去换20座城，他把20座城在加利利，加利利就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那推罗在哪里呢？推罗在地中海边，所以推罗是一个海港，他没有他的腹地，就是没有内陆的地方，所以因此呢， 这个西兰王用120塔林德的金子去买了20座城，那么所罗门就二十座城或20座乡村或什么地方给他。只是在验收的时候，西兰王很失望，就说这是什么城啊，他荒地一片，所以他给他取个名字，这个第13节叫做加布勒。加布勒的意思就是没价值，这20座城叫做没价值，没用的。所以他很聪明啊，当然他不是故意骗他，因为事实上加利利那个地方，如果你去过的话也知道，除了某些地方很肥沃以外，很多地方就是没什么。西兰大概不太知道加利利的地理，所以跟他要了一些地，就给他一块地，好像当时美国跟俄国去买了一个那个你知道那个阿拉斯加的时候，那时候阿拉斯加什么也没有啊，除了爱斯基摩人以外，哎，可是现在后来发现有石油。可在没有石油以前呢，阿拉斯加是什么？人家会说很笨啊，怎么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空的地？现在呢，俄国人就觉得很后悔，所以那个地卖给西兰王，西兰王很后悔。列王记没有说，不过历代志下第8章第2节暗示西兰王最后把这块地又还给所罗门了。当然，这个还给有可能是所罗门把它买回来，啊，但是买回来以后或者拿回来以后，所罗门开始建造加利利这些城的城池、城墙，比方说原来大概是什么城墙都没有，荒地一片。那最后呢，当然这个所罗门大概是很会做房地产生意的，他有空地给你，然后西兰王一看给我个地干嘛呢，他大概不喜欢，最后又交回去了，然后所罗门开始建城池。但是表示他很聪明，他很有才干。然后当然他也内政方面再一次重复提到，他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工人，那很多的工人其实大多数是什么呢，是那一些留在以色列国境内的一些外族的人。在20节提到不属于以色列人的，什么亚伯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么所罗门就挑他们后裔做奴隶建造工程。然后呢，以色列人本族的人，他就让他们做什么呢？做战士、臣仆、统领、军长、军兵长、马兵长。所以他政治上手腕，他很懂得怎么样用人，他也很有管理的才能。当然，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谈，就是说当时的奴隶政策，合不合乎今天的人权标准？不过你要记得，这是纪元前900多年，离今天有2800年。所以如果要用什么标准来看的话呢，你不要用今天的人权标准，你要用2800年前中国的人权如何，埃及的人权如何，全世界的人权如何，再来看看所罗门的人权是比那个时候好一点呢还是差一点。你不能用今天的去要求那个时候的。不过这是不是今天我所要谈的。然后25节简略的提到，圣殿盖好之后，他每一年3次在神的坛上献燔祭，表示说宗教上他也是很忠实的，照这个去做。26节提到他们那时候的经济政策，他那时候跟西兰王很好，所以地中海的贸易透过推罗这个海运，他可以有一些工作。但是呢，他在红海边，你知道这个西乃山半岛哈，一个半岛两边有两个海，接下来叫做红海，那两个海湾。那么左边的海湾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在埃及这边的，右边有个海湾。那这个海湾的一个最北的一个港口叫做这个以路，那旁边一个城叫做以寻加别，在第26节所说的。那么所罗门很有智慧的，很有眼光，就在那边开拓一个港口，开拓红海到印度洋的这个航海。那么推罗，你知道推罗在地中海，他船如果说要到印度洋，他怎么去？两种办法，一个是如果他有本事从地中海开到西班牙，绕过非洲过去，不可能，那时候地理知识不知道。第二个办法，他把他的船就扛着过沙漠到那边下海再过去，不可能。所以现在是以色列王所罗门，他在以寻加别建了一个海港，造船只，然后西兰王派他最好的水手跟造船的师傅到那边跟他合建，然后共同开拓一个海洋方面的，但是往东的。然后28节提到他们到厄斐，到那边得到了420塔林德的金子。厄斐很可能是今天的印度这个 西边的一个崩贝，一个很大的城叫庞贝城。所以呢，这边后来会提到，在厄斐他们得到很多的，除了金子以外，还有象牙，印度出象是很出名的，象牙、猴子、猿猴，还有孔雀，这都是庞贝城最著名的一些外销的货品。所以你会了解他的经济政策也很灵活，这个是他的一部分。第十章提到另外一件事情，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去朝见所罗门王这件事情呢，在中东一带的国家很早都有各式各样的传说，或者说圣经记载以外，还有很多的拜官野史，埃及有埃及的故事，这个伊索比亚有伊索比亚的故事，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故事，就这个版本的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提到有一位示巴女王来朝见所罗门，但是为什么她来呢？第十章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要来用拦截的话试问所罗门。很多人说示巴女王来最主要是什么目的？因为后面你会发现她送给所罗门很多的金银还有香料啊。那么示巴在什么地方呢？示巴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西南端的叫做也门那边。那那个地方当然本身有一些出产，不过最主要是那边是控制往东一直到印度洋整个的贸易，所以示巴是印度洋，从印度这边一直到中东这一带所有贸易的枢纽。所以它所有的这些特殊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产自于示巴，是进口，很多的香料可能来自于印度，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香料，所以它送很多东西给所罗门王。那是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啊，送金子、宝石、很多的香料。那么后面你也会提到，看见这个十三节，所罗门王也送他很多东西，所以有人说，示巴女王来的时候是为了拓展贸易。我想如果有，这也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慕名而来。你可以说慕所罗门的名，听说他很聪明，但是第一节似乎暗示比这个还要高一点，就是说他听到所罗门的聪明，但是也听到什么呢？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所以示巴女王在这边所预表的其实是一些渴慕认识真神的一个外邦人，渴慕认识真神的外邦人，他来寻求神。事实上同样的，我刚刚说前面的第八章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很多好像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一件一件的应验。那如果你要看示巴女王的话呢，你看第八章四十一节，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一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四十二节，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的膀臂向这殿祷告。谁是那个慕你的名从远方而来的呢？这边就说示巴女王。所以你会发现第八章的祷告也是一个预言，也是第九章之后所有列王记的历史的一个缩影浓缩，或者是一个前言 introduction。 那这边所说的就是示巴女王就好像是那一个不是以色列民的外邦人，但是他听说你的名以及你的能力以及你做的事情，然后向这殿祷告。所以四十三节他就说求你垂听，求你应允。示巴女王所代表的是这个，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说，你看有一个女王从南方从远地而来，连他们这些外邦人都谦卑的来寻求认识神，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却是闭耳不听。所以耶稣用示巴女王来责备当时的犹太人。那么当然我说很多传说谈到示巴女王的时候，最有名的传说大概是提到说今天的这个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原来的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君主专制的国家，那么他们的那个王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一千多年的时间。那个王朝那个皇家的后裔向来是自称是所罗门王的后裔。为什么他们说所罗门的后裔呢？他说他们的母亲就是示巴女王，他的爸爸就是很聪明的所罗门，就当然意思说他们的智商也不低的是。但是这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不是真正这些伊索比亚的王朝是所罗门的后裔呢？不太确定。不 不过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我说如果四八是在今天的也门，土耳其阿拉伯半岛的最西南端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只要过海不太远，海峡的对岸就是伊索比亚，所以可见这两边是可能有来往的。今天在伊索比亚有非常多所谓的犹太人，我没有考证过，不过我知道有很多犹太人是纯粹黑种的犹太人，那为什么是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看过，在一个公园里面有500个纯黑的头发卷的完全像黑人的黑犹太人，他们从伊索比亚救回来，那时候他们有饥荒，所以救回了好几万。那么每一个小孩回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代的家谱，证明你10代以前还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以色列也是小国家，也救不起很多难民的，所以要救只救犹太人，所以有家谱的人都来了。所以伊索比亚是有犹太人，只是现在都变黑了，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想是不是所罗门王的后裔，我想这个是拜官野史所说的，并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有趣的是，却是借着示巴女王的口最后说了一些话，非常的重要。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看见他们国家的富足各方面，啊，真的是圣经上说了一句话，他看得神不守舍，第五节最后，意思就是说，台湾的说法叫做酷毙了，就很酷，酷到一个极端点，就是死掉了。神不守舍的意思就是说呆掉，就觉得哇，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呢，他最后说了一些话，第9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很有意思，却是这个外邦的示巴女王告诉所罗门王说，所罗门王，你真聪明，你真的富足，你真的是富强，你什么都有，不过你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是耶和华你的神给你的，是因为他喜悦你，是他永远爱你，所以他立你做王的。很有意思，一个外邦人提醒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你所有的一切来自于神，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聪明。第二个，他说神立你做王，要使你秉公行义。其实所罗门在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是求神说，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判断，就是要秉公行义。那这边说的也没有抵触，只不过似乎再一次的提醒所罗门，神所期待的一个领袖不是他所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很昌盛很成功，神所要求的没有别的，秉公行义，也就是正直以及公义，神所要的只有这个。国家富足也罢，不富足也罢，政治上外交上成功也罢不成功也罢，是次要的。却是示巴女王提醒了所罗门，因此这些东西也留给我们再一个伏笔，等到后面你看到所罗门王的失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的心意为什么在这地方在所罗门身上好像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第10章的最后所提到的无非再一次重复所罗门王是多么的富足。那么23节，第10章23节提到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你可以说所罗门不但是富甲天下，而且呢聪明盖世，用这形容词的话呢，用在所罗门身上的确是非常合乎。聪明盖世，要做智商比赛没有人胜过所罗门的，要论财富没有人胜过他的。这一方面应许了应验了神给他的应许，在列王记上第3章第13节，当所罗门第一次祷告，神就应许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给你，那就是富足繁荣，神给他了。那他要智慧，神会说我给你智慧，以前没有人比得过你的，以后也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所以神给他的应许。但是当提到这么多的财富的时候，形容他多么有钱，多少的金子多少的银子，他用金子做什么怎么做什么的时候，然后你提到说他有很多的马，他不但自己有很多的马，他还做马匹的贩卖， 啊，所以他说这个二十八节，所罗门马从埃及带来了一区一区的，一群一群的，然后买过来卖过去，所以赫人、亚兰王都向他买车买马。在这整个的当中，如果你再一次想到摩西《生命记》十七章所提到说，如果您将来要立王的话，三件事情不要做了。第一，不要多立妃嫔。那十一章一开头第一节就提到，他有很多很多的妃嫔，还有一千个妃嫔。摩西说，不要多买马匹，意思说，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在这些经济的事情上，太过于让你的心思集中在这些财富上，尤其是买马匹，一定回到埃及去买。所以以至于跟埃及的政治的经济的，然后必然在宗教上就有一些纠缠不清的瓜葛。不要回到埃及，但是呢，所罗门回到埃及买了很多马。第三个，摩西说不要为自己多积金银财宝，可是所罗门王呢，金银财宝多到个地步，银子看成像石头一样，哇，有钱是真有钱，但是这一切却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人可以有聪明才智，人可以有从神而来的祝福。我并不是圣经上绝对没有说财富是咒诅，是祝福，是坏的，人不可以有钱，没有，这一切都叫做恩赐，神给的。但神也一再提醒我们，神给谁多，神的要求也就比较多。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神就提醒我们你怎么用你的聪明智慧，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神给我们财富，神就提醒我们要做金钱的好管家，免得财富却成为我们失败和堕落的起因。所罗门的一生就是在提醒我们，所罗门的回忆录传道书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如果在日光之下，也就是在有生之年所做的这一切，无论财富，无论建筑，无论是智慧，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都是捉影。除非我认识在日光之上的神，一切都没有意义。中国人说的对，天外有天。第一个天是日光之下的天，但是如果你只活在日光之下，所罗门会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捉影，无论你要什么我都有，然后我告诉你没有意义。除非你要认识天外之天那位神。这是所罗门最后他回忆录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所罗门的一生，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所蒙的福分，以及他所遭遇到许多的刑罚，也都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好让我们的一生不是在无意义当中度过，却能够让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也能够成为一个祭物献在你的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